去看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对自己所相信的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因此呢，教会就把整本的圣经总结成了几句简单易懂的话，以帮助不识字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自己读完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了解基督信仰。这就是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呢，是非常的通俗易懂，也非常容易背诵。那主要呢，它分几个部分，它主要就是它讲到上帝，讲到神，讲到耶稣，讲到圣灵，讲到教会，以及讲到人。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关于神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我信罪得赦免。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就是关乎人的第二个信条，就是我信身体复活。之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是耶稣的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示了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也预告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也将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相联系的人最终也会与耶稣一同的复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信主的人生命、永恒的盼望和活泼的盼望。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1:3-4，他很清楚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彼得说，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得着永恒的盼望，我们读着复活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是存在天上的基业。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讲论到人的时候呢，使徒信经说，我信身体复活。要了解人的复活，那么就要从人的死亡开始分享。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夏娃，起初他们被创造的时候，他们是完美的、圣洁的、没有罪的，也是不死的。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要他们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呢给亚当一个禁令，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夏娃没有持守神的诫命，他们背逆了神，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罪就因着亚当夏娃进入人间，死亡也就成了一切生命所无法逃避的结局。所以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这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上帝第一次对亚当讲到了关乎死，他必死。那亚当的死呢，包括两个方面，就是灵里的死、灵性的死，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就是亚当吃了禁果以后，他立刻死，这个死叫做灵里的死，德文当叫做 Geistestod。 那第二方面的死就是肉体的死，就是身体慢慢的走向死亡。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里面说，罪因亚当入了世界，死也因 亚当做了王，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因着亚当的犯罪被逆神，世人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被逆神，死亡因此就成了每一个人最终不可避免的命运和结局。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宣告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想长生不老，永远活着，但是再发达的医学都不能永远留住一条尘世的生命。世人不得不接受死亡的事实，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是他最终的结局。死亡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方面引照出生命的有限性和生命的荒谬性，生命非常的有限，有时候生命看着也非常的荒谬。不管我们世人如何努力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不管我们世人为未来做怎么样的计划，但死亡的来临是没有办法阻止的。死亡可能会一下子就毁灭一个人所有的筹算和期望。雅各书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他非常轻松的他描述生命的有限性和生命的荒谬性。雅各说，像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我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描述死亡就是说，我可以计划明天到某一个城市我去做大生意赚大钱，但是明天你能不能活，这不在你的掌管当中，生命的有限性和荒谬性。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的十五到十七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我的一位德国朋友，他为未来做了很多的规划，一生非常的辛苦，做了一辈子的工程师。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等65岁退休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做这样的事，我要带太太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但64岁的生日刚过没几天，他被查出检查出癌症，几个月以后就离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死亡面前，我们世人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死亡显出了生命的有限性和生命的荒谬性。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死亡却有凸显出生命必须寻找意义。既然人人都有一死，既然死亡是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么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必须为他的活着，并且这种活着是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短暂的活着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死亡除了尖锐地突出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使我们世人感到对现世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状难以忍耐。假如生命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在世上受不公平，在世上受这些 体不公义的对待的人，如果是我们，我受了很多的不公平，但我这样含冤而死，来欺压人的人，那些恶人死了以后就却风光大葬，他名留史册，那么公义是否真的能够伸张？理想我是否值得去坚持？我有必要坚持去做一个公益的人、善良的人吗？我凭什么？如果我就这样无缘无故的消失了，那我今天还凭什么要去持守道德，要追求正义呢？中国人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死不瞑目，我如果说这样无缘无故的消失了，你让我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在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世界里面？所以诗人大卫王也在诗篇十三篇1-3节，他质问上帝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将追求公义、盼望不朽的观念埋藏在我们人的心里。这是人跟其他动物生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的心里有永恒的概念，人的心里有追求公义、盼望不朽的那种观念。因为在我们创被造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永恒的观念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惧怕死亡，一来不想失去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惧怕死亡，二来又对死后的去处感到焦虑。是否真的人死如灯灭？我今天死了，我就这样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安放还是真的？如果就这样死了，那我今生做什么还有意义吗？这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32，他感慨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既然明天死了，我今天为什么还要追求这些？既然明天死了，我吃吃喝喝算了，我为什么还要持守这些？传道书1:3总结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永恒，我做的这一切，如果明天我倒在那里死了，有什么益处呢？都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死亡不是人最终的结局，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客人，我像是一个旅行的人，我像是背着一个背包在旅行的人。旅行的人知道，我路过这个地方，我要到，我有一个目标，上帝带我到这个城市，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客人，死亡不是我最终的结局。不错，我们在城市生命都要面对死亡，但人的死亡只代表着人在城市的一夜我终止，我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旅行终止了。但我们却没有因此化为乌有，消失于无形，而是被安置在一个处所，在战区停止活动。圣经称之为睡了，人死了有睡了，只等到世界终局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死者都要复活，接受耶稣的审判，从而断定永恒里的命运。 将会如何。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28-29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复活确实是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复活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不管我们在现世，不管我今天活得快乐或愁苦，亲身或困难，死后的复活总会为我们带来活泼的盼望和生存的动力。我们今天享受的今天的这些得着，上帝给我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得着，我开心的去享受，我甘心的感恩的去拥有，我今天享受都不用忧愁或惋惜明天可能会失去，因为知道将来还有更大的得着摆在我的面前，我在神里面有更大的得着。我们活在艰难困苦当中，深信苦难一定有一个尽头，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我们，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人。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各种的挑战，苦难也好，喜乐也好，哪怕是在不愉快的时候，在苦难艰难的日子当中，我的坚持，我的谨守不是突然的，我相信我面临的一切因着复活，我知道也不是无端荒谬的，它是有理由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正、弱肉强食，我们受了很多的委屈、打击和无奈，但我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世界，神一定会有他的按他的公义审判世人，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因此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他的赞歌当中，他如此赞美上帝说，他叫有权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耶和华神会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的公义会彰显。使徒信经在这里面强调，我信身体复活，这个说法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看肉体，哎，抬举灵魂的希腊二元论的一种思想。他认为身体没关系，身体非常糟糕，就是只要我的灵魂得救就好了，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的思想。所以当时教会提出了身体复活这个教义，人的灵魂他也是受造物，并不具备任何神圣或者不朽坏的性质，因此圣经没有讲到灵魂并不朽坏的这样的教义。所以若神死人复活，神就不会只让人的某一个部分复活。为什么使徒信经一定要强调身体复活，是要告诉我们复活是整个人都活过来，我的灵魂体，我完整的人都要活过来。圣经从来没有轻看肉体，只重视灵魂，而身体复活讲的是我的全人，我整个人都会复活。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的灵永恒连接在一起，我们在灵里面活过来了。身体复活强调的是整个我以后的身体会复活，因此我的整个人会复活。复活是对人的整体性复活，全人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12-19，他一针见血地讲明了复活的事实和复活的重要性。保罗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友，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复活以后我们得到灵性的身体，复活以后我们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得到不死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里面写到，52、53节写到，就在一霎时转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分享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复活给我们将来的盼望，但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对我现世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3章1到3节，他提醒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明，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到他的真体。凡像他这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句话听上去比较复杂，但它的大意就是耶稣已经显现了。主耶稣复活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他再来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神也会复活，而且是整个身体全人的复活。复活的我们将会看到主耶稣的真体。但接下来说，但有复活盼望的我们，我们有将来复活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就应该洁净自己，像耶稣洁净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友，我们之所以能够复活，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得享耶稣的复活，以及耶稣复活了的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以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主耶稣以复活的大能引领我们。使徒约翰在那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说，要使我们期盼将来在复活的生命上与耶稣相似，那我们就必须立志今天在我们生活上也与在世的耶稣相似。也就是说，我们要敬虔自守，效法耶稣基督的洁净。我复活以后身体与耶稣的身体相似，那我现今的生活也要跟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相似。我要洁净自己，敬虔自守，凡像他这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友，这就是复活，身体复活对现今生活的意义，就是我今天做一个洁净的人，我今天做一个像耶稣的人。相信身体复活，叫我们立志今天跟随耶稣基督，见证耶稣。相信身体复活，叫我们有感恩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常常引用这句话，他说，若明天是世界末日， 我今天还要种下一棵苹果树。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明天发生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复活，所以我每天都以积极正面感恩的心态去生活。即便我知道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今天还要种下一棵苹果树。这是马丁路德生活的心态，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心态，积极正面，永远上进，每天感恩，相信身体复活，叫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现世生命唯一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相信身体复活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身体复活对我人生的意义就是让我知道我人生唯一的目的，我生命真正的意义就是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身体复活的事实，全人复活的事实，帮助我们胜过死亡的有限性和死亡的荒谬性。我们不再被死亡所困扰，我的生命不是偶然，我死后不是如灯灭了一样就无缘无故的消失了。神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美好的心意和计划，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出神的心意和计划。我的身体会复活，将来复活以后，我的身体与耶稣的身体很相似，所以我今天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也要非常的相似。我要洁净自己，敬虔自守，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生命的意义，因为我的身体会复活。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1章21节，他讲了一句非常简单却有非常深刻的话。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觉得这句话路德本的德文翻译它更确切更明确。在德文当中，路德本的圣经里面这句话这样讲， The Christus is my leben, und sterben is my gewinn。 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但我死了，我的死亡就是一个胜利。保罗在这句话里面他讲明了两个方面的信仰的事实。他说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珍惜现世的生活，他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为现世的生命他无尽的感谢上帝。同时保罗说他也非常期待，他说他的死亡没什么大不了的。保罗说，我非常感恩我今天活着，我非常感恩心我面对今天的生活，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的死亡是一个伟大的荣耀的胜利。 Sterben ist mein Gewinn， 因为他知道他的全人会复活，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有永恒的活泼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我为我能活在今天多活一天，不管我活多久，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珍惜，我持守我的良善，我去寻找上帝对我生命的心意，我去荣耀创造我的主。但是死亡来临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死亡是一个胜利， 一个荣耀的伟大的胜利，因为我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的全人会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生活的心态，这是我们应该每天活出的像保罗一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基督信仰不是只让我看将来以至于我轻看今天的生活，而基督信仰也不是让我只注重在今天的享受当中，觉得我今天吃吃喝喝明天死了谁管谁。但保罗说两个重要的属灵事实不可分，我感恩，我非常的珍惜我每一天的生命，但同时我知道我的死亡是个胜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得胜了，因为我有永恒的盼望，我相信身体的复活。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的90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在这篇诗篇里面呢，摩西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有限性和死亡的荒谬性的困扰。他觉得生命非常的有限，死亡让人看到生命非常的荒谬。但是摩西他在耶和华神那里面得到了生命的解答。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说，愿我们像摩西一样能够胜过生命的有限性和荒谬性，而在耶和华神那里面得到生命的答案。我们一起打开诗篇的90篇，我们一起的同声来读这篇的诗篇。起，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我位于尘土，说你们是荣耀归位，在你看来这些年如一昏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把
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创造世界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生命价值，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许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主耶稣，感谢你的应许，我们信你这话。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将你的真理启示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活在你的复活里面。主啊，求你用真理的圣灵让我们真的明白，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今天可以认真的、感恩的去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去面对你给我们生命每一个关系、每一个挑战。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今天就能够活出你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相信的因着你的复活，因着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是那么的真实。请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实，活出你福音的真理。我们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怜悯，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们按照教会的传统一起来领圣餐，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圣餐。